不到，这是他寻到的时候。第二件事情，有人觉得他不能穿神父的制服寻道，他们把他衣服撕破，你不配这样做，这是第二件事。第三件事，我们要问说，到底约翰胡斯他的罪名是什么？为什么他背上的罪名后来要上火刑呢？很稀奇的，其中有一项的罪名就是他中了谷中弟兄们的毒。所谓谷中弟兄的毒，当初谷中弟兄们怎么把音信群，这是他们所看见的，传给约翰陶勒，同时也传给了约翰胡斯。稀奇的很，因为这个大名鼎鼎的大学的教授，他得着了谷中弟兄的帮助，他就传讲谷中弟兄们所传讲的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他就背上了异端的名，最后就受了火刑。所以主在波西米亚兴起了一个得胜者，这个得胜者最后为主寻到了，那结果没有想到，后来就产生了很大很大的影响。当然有肉体的一面，这个我们不去说，但是更重要的有属灵的一面。虽然他走了，但是圣经圣灵继续的说话。虽然他走了，弟兄姊妹，如果平信徒不读圣经的话，他们就看不出这些东西了。如果光是一些圣品阶级人读圣经，他们就睁一眼闭一眼，事情就过去了。但是慢慢慢慢，他们读圣经就发现一件事，那个时候耶西别的教训是什么教训呢？那个时候耶西别的教训是说，如果拨完饼，就是拨饼聚会以后，万王弥撒的时候，只要他们一祝福这个饼和杯，当他一祝福以后，这个饼就真的变成基督的身体，这个血杯里面的酒呢，真的变成基督的血，明白吗？所以那个时候大家一定要跪下来的，这就是万王弥撒为什么要跪的缘故。那么有一件事要记得，在这个时候他们就问一个问题，那么平信徒可以领这个饼，因为他们把舌头伸出来给他们个小圆饼就可以了，这个没有问题，那他们怎么喝这个杯？如果不小心的把血溅在地上怎么办？所以耶西别就起来教训了。所以从此以后你看见只有圣品阶级的人同时可以喝吃饼也可以喝杯，一般的平信徒只能够领身体，只能够吃饼，他们不能够喝杯。那么请大家记得，如果平信徒不读圣经，没有人会知道这件事情。如果只有这个圣品阶级人知道，因为圣品阶级他们反正有这个权利，他们吃这个饼可以喝这个杯。但是因着虽然约翰胡斯走了，但圣灵继续的说话，而且明明的就神的话高过教会的权威的，所以耶西别说的不帅，基督说的才帅。所以这怎么办呢？他们怎么能够实行呢？所以到了1419年那一年，大概是在马丁路德改革前98年，到了夏天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呢，约翰胡斯已经走了，但是我们的主的同在没有走，主的话还在那里。所以在布拉格的人就说，那我们能不能同时领饼又喝杯呢？不可以，因为你只要在布拉格，就好像在巴黎，就好像在罗马一样，是没有可能的。所以他们说，这样好了，我们要不要去到南部去，到南部的荒野，到南部任何一座山上，我们去拨饼，而且我们拨饼的时候不只是拨饼，而且我们也喝那个杯。所以呢，他们就有一些人就带行家带眷就往南走了。到了一个主日，他们终于到了一座的山上，结果感谢主，就给他们自由，因为现在离开布拉格很远了，如果布拉格要走路的话，要走一段的时间。所以既然到了旷野，既然到了南边的旷野，远远离开布拉格，现在他们有自由。到了主日的时候，他们照着主的命令，主说，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。弟兄姊妹，这句话我们听了多少次没有感觉，但这一班弟兄姊妹在那个时候非常的有感觉。 所以在那个主日，历史上就记载了有42000人。那个聚会，波比就是全历史上最近的，不去算他，在历史上可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，有40000人，那2000人聚在旷野。他们说我们要波比，我们不只要饼，我们也要杯。结果就在那一座山上，他们排开300个桌子，然后在那一天，你看见大家一同来纪念主。那天是非常严肃的一天，是他们永远难忘的一天。等到事情过去了以后，他们忽然间醒过来，他们回不去，他们有家，他们的家在布拉格，他们不能回头走的，因为他们做了一件事，是顶撞教会的事。没有多久，你看见政府的军队就追赶来了。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他们是要保护他们自己呢，还是真的就这样为主殉道？所以那个时候有个独眼将军叫 Ziska， 他是就独眼睛将军。那他很厉害，他懂得怎么打仗，所以就把这些农夫们就把他们组织起来，然后用把他们的农具就通通变成武器，把他们的货车呢一个个的，最后呢，你如果去读那个故事，就好像诸葛亮那时候打仗的故事一样，那非常真是，那真是有声有色。好了，没有多久 Ziska 死了，那带头的没有了，那这个仗还打吗？这个不可能跟正规军打仗，因为这些都是农夫嘛。结果 Ziska 死了，主的同在没有死了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很稀奇，教会历史上告诉我们说，这就像旧约的故事一样，他们居然打了胜仗，最后逼得政府军非妥协不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后来他们就留在那座山上，他们给那座山的名字就取四世纪里面的字，叫做塔波山。这个塔波山是什么地方呢？原来就是那个主日有42000个基督徒，他们说我们不只要吃杯，我们要喝血。不错，他们打仗的时候，他们那个整个旗上面都是背着旗号的。但是我要问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打那场仗，你会想到为什么我今天要保卫我自己？为什么我可能会流血？你看见吗？为着那个杯，我宁可为主流血。所以虽然他们是打了仗，而且打了胜仗，那么讲到打仗的时候是不好的，我们知道是肉体最粗鲁的表现就是打仗，但这些人他们是自卫啊。他们被追赶的时候，他们不能就白白的就这么说，有 Zika 告诉他们说你要起来保护你自己。所以大家如果下一次到了这个布拉格，特别到了波西米亚，你不只要看布拉格是个最美丽的一座城，没有疑问的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如果你有机会能到南边，你看看这一班一个博物馆，他就把过去那些武器啊都展览，到现在还展览给我们看，你就知道说我们今天波比纪念主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。所以最后一天在布拉格，我们一共有140位弟兄，3部车子，最后呢我们在一个礼拜堂里面聚集，那个礼拜叫马丁礼拜堂。那个礼拜堂的特点在哪里？就是在布拉格第一次他们波比的时候，同时有饼也有杯。所以有弟兄们就建议说，我们一同来唱为着这饼和这杯，主我们感谢你。那天在一起聚会的几乎没有一双眼睛不是带着泪水的，我们从来没有觉得饼和杯有什么不同，我们觉得波饼和杯是理所当然的。但等到有一天你看一下，为着波饼和喝杯需要把你的性命摆上的，你肯还是不肯？所以比起那些这个他波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惭愧的多了。我们可以说这是肉体的表现，但是为着他们的性命，为着主的见证，他们宁可愿意流血，宁可愿意牺牲他们自己的性命。但是感谢主，你说这里有人还是保卫他自己的，这些有人还是用的手守住那个见证，对不对？那塔波是很美丽的， 但是问题就是他波到底美中不足的，那基督徒可以动刀吗？基督徒可以流血吗？基督徒可以这样可以那样吗？当然不要忘记，圣灵总是做更好的工作。所以在跟随约翰胡斯有三班人，有一班人最后跟教会当局妥协，第二班人就是塔波这一班的人，到现在你看你塔波山还在，你看你见证还在，但是感谢主，圣灵可以做一件事，慢慢的就看见他是往腓立帖贝德方向进行的。所以在这三班人里面，神兴起了第三班人。那这一班的人呢，本来是年轻的人，他们在哪里呢？在布拉格。这个布拉格的大主教啊，其实是同情改革的，所以呢，他的学生们就嚷起来了，说你就带我们带头好了，我们一定跟着你。但是那个大主教胆子很小啊，他每次想他自己的政治利益，他就把他推开了。所以后来没有办法，他说这样好了，你们呢不要找我，你们到南边去找一个人叫柴尔西斯基，柴尔西斯基这个名字你去找他。那这个人是谁呢？这个人原来住在塔波更南一点的地方，那个周围通通是改古中的弟兄们，所以呢他不知不觉的就从古中弟兄姊妹就得着帮助，他对教会的路非常非常的清楚，他为真理非常的清楚，他一面从新约，从这个从什么，从这个使徒行传来看什么是教会，然后呢他从旧约，从预表来看什么是教会，那稀奇的很啊。那个是在马丁路德以前100年呢，怎么这些人今天不光是因信称义，因信得成圣，因信得荣耀，而且现在对教会有认识，给我们看见马丁，给我们看见说教会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了，所以现在他们要做的是要回到耶路撒冷。那是在马丁路德以前呢，马丁路德起来改革只是改觉得自己不好啊，他是要改革是道德上的改革，他没有想到要改革教会，没有的，是过了2年以后他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教会是被掳到巴比伦去。所以在那个100年前，圣灵已经在波西米亚的南部开始做工了。他的光从哪里来的？他的光是从谷中的弟兄们来的。所以我们去的时候，有人告诉我们说，有一个姊妹读了50几本他的书，那现在他的书都是什么？都是捷克文呢。那幸好其中有一本叫做《信仰之网》（The Net of Faith） 已经在网上了。如果大家懂得英文的话，你就可以去看，然后你就知道说，根据《使徒行传》，他认识什么是教会；根据旧约的预表，他也知道什么是教会。所以现在呢，没有问题。这个大主教说好了，你们就找他就好了。好了，这些年轻人到了南部，见到查尔斯基，他们希望说查尔斯基能够登高一呼。但是查尔斯基不肯这样做，他知道说这个工作必须圣灵开始才可以，他绝对不肯这样做。所以最后他们就回到了布拉格。后来呢，那个大主教说，这样好了，你们离开我越远越好，你们现在人在波西米亚太麻烦了，所以现在你不要搅扰我，我反正是看见了，但是我不走这个路，所以你们要走可以。所以就把他们打发到哪里，我们说过这个西边可以说政治中心是波西米亚，这个东边离开皇帝，这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就是摩尔维亚。那摩尔维亚是靠近什么？靠近波兰那个地方，到处都是森林。结果他们就去了。那其中有一个裁缝叫 Gregory， 一个裁缝带头的，就登。最后他们就到了摩尔维亚。到了摩尔维亚，他们受感动，他们觉得现在他们要脱离罗马天主教。他们愿意站在教会的立场上，他们要寻找弟兄，要为主做见证。所以有一天，有70到80位的弟兄们就在森林里面聚在一起。那么我们也访问那个地方叫做空巴，那他们最早聚会的地方是很简单，根本我们这